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做事难得很，各方面都要顾到，自己的脚步还要站得稳。如果有一方面顾不到，事情考虑不周全，以后就要生麻烦。同时，在办事过程中，自己还要有忍耐，有毅力。如果一点忍耐劲儿没有，经过一次挫折，就再不愿出头。这样，事情绝不会有成功的。要知道，世间一切事，不能全如人意。有顺心的事，也有不顺心的事。在做事的时候，什么都能遇到的。例如，民国十七年，1928年，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，那就是不顺心的事。有些不明真相的人，以为我另有用意。现在，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真相起见，把事端的原委给大家说一说。最初是因道街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，打到内务部互相攻击。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，杨林阁在元帅府当总参议，请我到他公馆讲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。当时长春正修般若寺缺款，在讲经之下，我请杨林阁帮忙给募一部分捐款备修般若寺。一时北京城传遍，说我化缘修大庙。有一天早饭后，我刚给学生上一堂课，胡子护居士来了。我问他吃过饭没有，他说已吃过。闲谈话间，他说：
今天来求法师办点事。
什么事啊？
这事大概你也早已听说了。
胡居士说：
法源寺道街法师因往外运古物，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，互相攻击，已打到内务部，谁也不让谁，经人调解也调解不开。若官府认真，把法源寺完全没收，与整个佛教大体太不好看。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，我们在家居士更没法管。现在你给杨参议讲经，求你和杨参议说一下，叫内务部批到佛教会办理说和，这事还和缓一些。
我说：
我与杨参议无交情，我去杨公馆讲经是由赵进臣做介绍，我和杨参议仅一面之识，不便和他谈这话，需另想办法，最好是找赵进臣，因他和杨参议熟，是同学，对说话较方便。
正说话间， 赵进臣来了。我说，
这事你求进臣给办理吧。
赵为人很爽快，当时一说满口应承，胡居士很欢喜。赵进臣说，
事情要办马上就办，现在杨参已没上班，可以马上去找他。
于是两个人坐洋车到杨公馆，赵进臣和他把法源寺打官司的事一说，杨参义初信佛，说
这事好办。
于是叫秘书写一封信交给胡居士，
你们拿信去办吧。
两个人从杨公馆出来，又到内务部见内务次长齐斐章，请他对此案格外方便。齐斐章对这事很为难，不照办，现有杨参议的信，与他面子过不去；照办，与公事程序上又太不像话。沉思了半天，末了他说，
关于法源寺一案，已批至警察厅，着其查明，待赴后必照办。
两个人很欢喜，从内务部出来，又到弥勒院见我，说事情有希望。这时杨参议每天晚上用汽车接我到他公馆讲经，可是起初杨参议并没有和我谈过法源寺的事。过四五天，在讲完经，杨参议对我说，
你看长春般若寺修不起来，缺款5-6万不好募，此地法源寺庙很大，庙产也不少，里面出家人不守规矩胡闹，现在师徒俩打官司，已打至内务部。前几天有胡子户和赵进臣两个人找我，想把此案批到佛教会调解。当时我写一封信给齐次长，昨天我去道谢他，齐次长说事情不好办，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庙，里面古物法器很多，住持道街私行外运至南方被海关扣押有据，现在师徒两人以罪名控告，谁也不让谁，各说各有理，将来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没收或另派新人。当时我说，这还得了，和尚是专门做善事的，为人天师表，现在居然也做起坏事来，要他做什么？我想这是一个现成的庙，把他们赶走，法师去住不很好吗？省得再化缘去修般若寺。
听他说话就知是大老粗。
不成，
我说，
这事情你不要太认真，这是师徒互相抵赖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对于出家人规矩你不明白，无论到任何地方也不许强占人庙，况且当法师的到处给人说法做模范，更不应当办这事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人必说我仗势夺庙， 将来怎样对人。至于修般若寺，也不是无庙才修，我现在已有好几处庙，如哈尔滨极乐寺、沈阳般若寺、营口楞严寺、北京弥勒院，其他还有好些小庙，统计起来已有六七处庙可住。而且我到哪里弘法都可以，何必占人的庙？这太失出家人的本分，也不够当法师资格。他们的打官司只是家务事，与外人无关。
杨灿义性竟然又说，
这般和尚弄的事简直太不像话。
我说，
凡夫境界，谁都有一时看不开的时候，而且事情也未必属实。出家人的事各有各的因果，请你不要过问此事。按在家学佛立场来说，只有恭敬三宝、赞叹三宝，不准说三宝的不好。不是有句格言吗？大居士不言僧过，善知识能调物情。你现在是居家学佛之士，不能说出家人的长短如何，不然就有毁谤三宝之名，将来都免不掉有因果。事情虽然在你眼里看他们都不对，可是在如来眼里看，他们都是未来诸佛，而且佛最爱惜他们，最可怜他们。出家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他们闹事是他招魔，原因是他的道业比先增长了。他们未尝不是诸佛再来，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轻易了。
经我这么解说之后，杨参义不再往下说了。之后这话由杨公馆当差的把话传出，说
道街和广福打官司至内务部，杨参义要把法源寺没收，和尚赶出去，把庙交给谭虚。
有人拿这话问我，我说
没有这事，杨参义因他们打官司闹得太凶，虽然说过这话，经我给解劝之后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而且我也没接人庙的意思。
经过各方面的轰嚷与传说，弄得满城风雨，对于我接法源寺的事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当时我看风声不好，将来有麻烦，未必嫌疑要回哈尔滨，在讲经时给杨参义告辞。杨参义说，
你等几天吧，我也回奉天，可以一块走，还省车费。
过半月，和杨一同坐专车，在车上他特意给预备的素菜。到奉天他很高兴， 又请我给兵工厂员工讲《金刚经》，以种善根。从奉天，我去哈尔滨，直到明年正月间，杨参义给画的修般若寺款也未会到。